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主播小精灵，
我是主播晴儿。
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，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，
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。
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，在字里行间。
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，美好总在行走中。
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，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，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。
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，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，我们期待你的来信。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。
周佳宁的短篇小说集《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》最近正在预售。我个人很喜欢周佳宁，他的故事里空气很稀薄，但每次读完都像出了一身汗。你和他笔下人物共有的郁结、惆怅都从身体里蒸发出去。我喜欢他讲故事的方式，一切都发生了，最后又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生活真的就是这样，波涛汹涌又无疾而终。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小精灵。周末的午后，讲周佳宁的故事给你听。带着香的满花书，走过一段岁月，也许我会明白，最怀念的是最初。
水抱着千丝，
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。约会的事情没有人逼我，只是有一天与一位不算相熟的女同事闲聊时说起。她说有个朋友青梅竹马玩到大的，说要介绍给我。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答应，我们是午饭时间在公司隔壁的小面馆里遇见，于是不得不凑在一张桌子前喝两碗滚烫的拉面。其实都有些尴尬，但他面对冷场有种欲战欲勇的信心。我想起来随便一问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他放下筷子，还没等我回答就下了定论般地说，我那位朋友的人品我是可以打包票的，可能脾气稍微有些急躁，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何况他出手大方，对女孩算得上百般照顾。哦哦，他的家里人也都很好相处，过年那会儿他妈妈给我织了条围巾。他什么星座？我没话找话，随口问。这我倒想不起来了，我这就打电话过去问。说着他干脆彻底地把碗筷推到一旁，从包里翻出手机来，立刻给他那位朋友拨过去。 我望着面前那碗胀开来的面条，他则看着我身后窗外的某处。电话接通以后，他顿了顿，声音立刻轻快地扬起来。我看着他，他一定是那种人，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可言，更不会有持久的悲伤。只怕走不到最初，他有什么说不出，我有什么。于是星期六的下午，我竟然真的去赴约了。天气冷得很，虽然并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可还是用心打扮过，甚至为穿高跟鞋还是平底鞋而踌躇了一会儿。一路上我撑着把三折伞，风很大，走过一个路口时把伞吹成巨大的黑色喇叭花，我不得不紧紧握住伞，兜转着寻找风的方向，却还是被风带着往前走了两步。行人稀落，偶尔有公交车开过，雨水里面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腥味。明明是深冬，却有着夏日台风季节的灾难感，像是再往前走就要走进末日的布景里。结果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那儿了。天气恶劣，咖啡馆里只有寥寥几个人，所以我一眼就看到他。他点了壶茶，正低头看书，差不多就是我想象中的模样。头发理得很短，戴眼镜，有一点胖，但还算妥帖。衬衫外面穿着一件深色圆领毛衣，身边的椅子上耷拉着一件人字呢大衣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像是怕惊扰了他身边的空气。然后我在他身边站了大概两秒钟，他抬起头来，突然大惊失色般地站起来，简直要往后退去两步，倒好像我才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似的。你好，他说着，犹豫要不要伸出手来。你好。我笑笑把大衣脱下来搭在他的大衣旁边，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来。我们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好齐齐地向着窗外望了一会儿。咖啡馆是我找的，窗明几净，原木桌椅，平日里的客人绝不会过分拥挤吵闹，却又不至于冷清，正好在周围制造出一种持续的热烘烘的嗡嗡声，把每个小桌间的世界恰到好处地隔绝开来，让人很快产生与外界不再相关的幻觉。服务员是个剪着大冰头的女生，此刻她像是没有注意到我，也许并不急着站起来，只是站在吧台后面怔怔地望着窗外，脸上挂着一副对什么都不满的表情，和往常一样。你常来这儿？他说。嗯，这儿挨着我家很近，气氛真不错。我刚刚到后门去上厕所，你去过这后面吗？那儿有个小小的花园，没怎么打理过，倒像是我小时候家门口的公用花园。真不错，我希望家门口也有一个这样的花园。艾米是怎么跟你说起我的？她说你有点胖，问我是不是介意。她说我胖？是啊，于是我问她与我们老板比起来谁更胖些。她怎么说？她说那怎么能比，老板是个球。你很在意这些吗？她说。我是说胖。这没什么，我想了想，不过是觉得胖子大多对生活保持着一种放弃的态度。那可正好是与我相反呢，其实我最近瘦了些，每天都在喝中药，如果你再早一个星期见到我，我还更白些，大概也更让你讨厌。但是我刚刚去了一次海边。 哪里的海边？三亚。哦哦，没有看过，我只去过一次三亚，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，去年夏天，完全是郁郁寡欢的回忆。怎么了？也想不起来具体的事情，但是记得在那儿买到假的中南海香烟，假的青岛啤酒，最后还有假的卫生巾。如果以后有机会一起去三亚的话，可以住在那个拍《非诚勿扰》的酒店里，在山上，与世隔绝的。然后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你看过《非诚勿扰》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我说。“你还记得吗？在那儿走在路上，所有崭新的楼盘都是空关的，小摊小贩，还有开着卡车横冲直撞的人，全操着外地口音，像是所有的原住民都已经遭遇过僵尸袭击似的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他有些茫然地看着我，仿佛我在描述什么不可知的事。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再点点东西喝，说着就朝服务员招了招手。服务员没有看到他，于是他的手僵在半空中。我能看到他半张着嘴，嘴角耷拉，但目光中透露着一种与这里格格不入的热忱。我甚至为这种热忱而感到尴尬。服务员转过头来，没有什么表情的往我们这儿望了一眼，然后拖着饮料单走过来。其实没有必要看饮料单，我总是问他要一杯美式咖啡就好。他把单子放到桌上时避开了我的目光，于是我知道我俩之间竟然有一种默契。这种默契或许是我与眼前这位男人所永远不会得到的。美式咖啡，我把单子翻来翻去看了一遍，最后还是要了与原先一样的。我神经衰弱的厉害，要是现在喝一杯又会整晚睡不着。他插了句话。这是我今天最后一杯，我说。我没有抬头，但我能感到服务员正双手交叉地站在旁边，他在认真地听我们讲话，或许还在心里无意识地加了些旁白，而他的目光落在不远不近的地方，显出一种漠不关心的礼貌。我把单子递还给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垂落下来，嘴角动了动，这样难以辨识的神态让我感觉为难。他心情不太好。等他走开以后，他问。他总是这样的。你不觉得他很酷吗？你现在看不到，他胳膊上还有一只小猴子的纹身。我这么说，不知道是在为他还是为自己辩护。而我很快就发现，虽然这后面有好看的花园，但这儿的环境让他不安。他的热忱几乎是对这种陌生感的曲意奉承。看着他微微抖动起来的膝盖，我多少能够自说自话地描摹出他生活的全景。我们只不过说了两三句话而已，彼此就清晰对方是处在平行世界里的。只不过我才是那个轻易的就对生活保持放弃态度的人，他却依然身体前倾，努力在脑海中搜索各种话题。我们像蜻蜓点水般的掠过各个话题，他无疑正因为无法对其中任何一个深究下去而感到痛苦，而我完全没有配合他。我倒不是故意的，对他我没有任何敌意，甚至被他身上某种我手不熟的东西所打动。但归根到底，沉默对我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叫人为难的问题啊。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， 服务员把咖啡端了上来。我看到他一截白色的袖子，那只手丝毫不带情绪地把杯子放在我的面前，稍稍摇了一下，晃出来几滴。他没有带着歉意的迟疑，很快又再次退出我们这片孤零零的空间。我突然沮丧起来，在仅存的一些对人的好奇消失以后，时间也就变得难熬，而且毫无意义的语言彼此投掷，已经叫我产生出身体的痛感。我不得不调整坐姿，把左腿从右腿的膝盖上挪下来，仔细聆听膝盖关节发出咔嚓的声音。听说你喜欢看书，你平时看些什么？他突然这么问。而我支吾着心想，他终于是问出了这样自杀性的问题。我在脑海里默默地把那些熟悉的书名和作家盘了一遍，思索着哪个名字会更适合现在这样的场景。这些名字在此刻都变成了炸弹，只会让今天的对话彻底土崩瓦解，加重我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。没有谁会好运到凭空就能遇见能聊上几句的人。而他略微歪着脑袋，专心地注视着我，竟然还在耐心地等待我的回答。外面的天色在持续着暗沉着，我看到服务员走出去，在屋檐下的桌子上试图点亮一盏蜡烛。他左右躲避着大风，冷得瑟瑟发抖。我听不到声音，但我能看到他的手指在打火机上来回拨弄，能够想象在隔着一层玻璃的地方也正发出那样的声音，咔嚓咔嚓咔嚓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尽管显示出来是大齐的号码，我还是接了起来。我到酒店了，你一会儿过来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？晚上我约了人，不过现在离这晚饭时间还早，一会儿见。我把手机放下，隔了一秒钟，短消息把酒店地址发了过来。我借机对坐在桌子对面的男人告辞，他起身送我。不知怎么的，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又显出一些慌张来。我趁着他结账的间歇去用了下厕所，马桶坏了，没法冲水，淅淅沥沥滴个不停。走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站着，双手插兜，表情里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在常青的灌木丛间蹲着一只一动不动的猫。下星期如果有空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话剧，他最后对我说。也行，我说。我在酒店的大堂里给大齐发消息，还没有来得及找一面反光的玻璃整理下头发，他就从电梯里走出来。这儿暖气十足，他只穿着衬衫、长裤和皮鞋，衬衫的领口松着，袖子挽到小臂三分之二处，性感的恰到好处。与此同时，我能感到他的目光像强盗般的在我身上掠了一遍。我不由得思索，上一次我是否已经下过再也不见他的决心，都像放屁一样。我们踩着又厚又软的地毯回到他的房间，我拉起一把椅子坐下。他刚刚脱下来的西装和大衣都放在椅背上，还残存着一些身体的形状。房间看起来极其舒适，熏香的味道不浓不淡。落地窗旁边醒目地摆着一只瓷白色的浴缸。喝咖啡吗？他问我。 同时我已经听到咖啡机煮水的咕噜咕噜声。也行，今天最后一杯，我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我看着他，可是他并没有看我，他看着其他地方，像是在认真考虑什么事情。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，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他的行程，其实他只不过在这儿待两个晚上而已。我则再次抱怨了两句天气，总之我们心不在焉地拉扯无关紧要的事情，期间伴随着长时间的沉默。终于我觉得这沉默要把房间里所有的空气都吸光了，我们都知道彼此在等待什么，可是这种心照不宣也着实叫人感到非常痛苦。睡一会儿嘛，他终于说出来。于是我们如释重负地站起来，各自占据堂的一角，开始脱衣服。我听到他把鞋子扔在地上的声响，砰，一只，砰，另一只。然后我踌躇了一会儿，要不要把内衣和内裤脱去。结果我脱去了内衣，留下内裤，躺到他的身边。我们开始用粗暴的方式做爱，这不是我第一次与他做爱，但是他身体里带给我的陌生感只增不减，而且陌生感不再使我感觉到刺激，却只是不断分散着注意力。我仔细辨别他身上的气味，在他开始流汗以后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奶腥味，但我依然配合地发出呻吟，就算被他咬得很痛也没有吱声，说不清自己是在讨他的欢喜，还是想要减弱内心的绝望感。他像是在一种加速的衰老里，而我从身体到内心都无法感受到愉悦，愉悦感正在加速离开我们这间房间，不知他是否也感觉到了。反正他在我的身体里停留着，就好像他自己就是绝望本身。然后他再次在我身边平躺下来，我静静地听着他的呼吸声慢慢平缓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肚子了？我问他。我们很久没见了吗？最近我开始去健身房了。跑步？没错，教练建议我明年去参加10公里的比赛，夏天，你来看我吗？也行，讲不定我有一天会变成村上春树这样的人，长跑，开餐馆，只可惜我不会写小说。如果我也能写小说的话，你会不会爱上我？那还真没准。我们久久并排躺着，不再说话。他的右手握着我的左手，沁出一层热烘烘黏糊糊的手汗来。不过我们谁都没有动，就连手指也一动不动，就好像我们俩正小心翼翼地待在肥皂泡的幻觉里，不敢前功尽弃。可我很快在寂静无声里感觉到了膀胱的紧迫感，沉默无疑加重了我的焦虑，我不得不起身去上厕所。等到我从厕所里走出来时，他也已经站了起来，站在窗边抽烟，怔怔地等待着浴缸里的水放到半满。于是我站在他的旁边，问他要了一根烟。他把一只脚伸进去试了试水温，对我说，来陪我一会儿。我在浴缸里坐在他的对面，水温正好，他渐渐松弛了下来。我们都不愿意看着对方，扭头望向窗外，天色更暗了一些，只要再喘口气的功夫，就会变成夜晚。我俩谈个恋爱吧，他说，依然没有看着我。那没什么好的，我说。又有什么不好？ 也没什么不好。我以为你会问我，那你女朋友怎么办？跟这没关系，你从来都有女朋友。我老了，身体开始变差，酒量也糟得没边。我对恋爱没有什么兴趣，我只是想要更了解你。他说着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向窗外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始终吸引着他的视线，他仿佛真的能够长久地看下去，而此刻外面的所有都无法吸引我。我被水温弄得昏昏沉沉，我只想要注视着他完全不注视我的眼睛，并且再次感觉到他对我的恨意，或者至少是些许的厌恶。同时我的手机在床上震个不停，他的屏幕不断闪起来，非要在此刻提醒我现实世界的存在。你看那座高架桥，我刚刚一直在看。我想了很久，为什么四面八方都是桥，把城市困得死死的？原来是窗边那面镜子。我扭头去看，我的身侧果然是面镜子。往那儿看过去，城市被对称地复制了一遍，一时也无法说清哪一面更像是真的。就在我回转身体时，天彻底暗了。不管是在镜子里还是在镜子外，高架桥上的刹车灯亮成一片，还有在桥底下往家里赶去的行人。我听不到喇叭声，只有偶尔抬起手来撩动水花的轻微声响。
你眷恋的等你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，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
之前周佳宁曾经在豆瓣以电子书形式出过一本同名小说集，他说每隔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写一个短篇，以此来缓解思考所带来的冲击和焦虑，希望过段时间这些挣扎期的作品会导向一个清晰的出路。这些故事里有人与人之间的疏离，清淡的恐惧，面对未来惶恐的负隅顽抗。写作有时是一种宣泄，朗读也一样。我读一个消极的故事给你，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就像赤裸着泡进载满温水的浴缸，对温度的感受是切肤的真实。生活里其实很多事没有道理可讲，情绪上得到的共鸣就是我们可以收获的最大满足。
都已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，眼前
何况张悬这么长，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。也许一步步的毁掉和一点点的建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几倍电台，我是小精灵，周末愉快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